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从旧约的背景到美证书的精髓，由王语燕老师为您一一讲解。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王语燕，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会讲解第24课的内容，也就是有关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的来复习上一课我们讲到以赛亚书后半部分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讲解了以赛亚书后半部分，也就是40章到66章的大纲，还有介绍了谁是这一卷书后半部分的作者，以及内容和神学主题。我们简单的来复习一下，后半部分有主要有九部分，是在40章里面是第一部分，是讲到安慰百姓，而41章是讲到将来的拯救，42章是耶和华仆人的角色，43章到45章是讲以色列蒙拯救脱离巴比伦的手，46章到47章是对巴比伦的审判，48章到52章12节是讲到以色列的获得释放以及欢欣，52章的13节到53章是讲到受苦的仆人，而54章到59章是庆祝归回。最后一部分就是60章到66章讲到神福星的高潮。在开始之前，我们是讲到谁是以赛亚书后半部分的作者，有某一些的学者们他们支持有多位的作者，他们有4点的一个论据，而支持只有一位作者的论据呢则有6点。无论怎样，对于作者这个的问题，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支持以一位作者的这个观点是较为可取的。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的内容。以赛亚先知他宣告有一天神要复兴他的子民，并且再度的赐福他们，而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正是集中的讲解了蒙福的日子。一开始在40章的1到11节也是整个后半部分的一个前言，而41章1到29节呢则是介绍了有3个的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神的子民是因他们的罪而被掳，第二个主题他们被掳是证明了神是真实的，因为只有神曾经预言他的子民要被掳，而第三个主题就是说到神如今将要复兴和救赎他的子民。42章里面是讲到了第一个的描写仆人的一个段落，当中讲述到一位神所拣选的仆人，而43章到45章则是讲到以色列将要会蒙救赎脱离巴比伦的手，46章到47章是预言了巴比伦将会亡于波斯人的手中，而48章到52章的12节先知又描述了以色列的获得释放以及欢欣，当中是有第二段和第三段的一个描写仆人的段落，而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是描写仆人的段落当中是最为我们熟悉的，也是第四个段落。54章的1节到59章是讲到一个庆祝归回，而60章到66章则是神福星的高潮。神已经为历史定下了奇妙的终结，但只有那些凭信心归入基督的人才可以享受，而其余的人则要面对神的震怒。最后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的神学主题，主要有5个，是渔民、神的主权、仆人、以色列的圣者和弥赛亚。当中我们特别有讲到有关仆人这个主题呢，在以赛亚书里面是多处的出现，而有4个的段落就是在42章1到9节、49章1到7节、50章4到11节、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这4个段落也被称为仆人之歌。 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第二十四课的内容。我们会讲解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耶利米是一位面对着呼召存在着很多的挣扎的一位先知。我们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呢有一同的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的来学习耶利米书。我们透过耶利米先知他如何的蒙呼召，他的整个的生命，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你的里面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求主帮助我们，引领我们下面的学习。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我们先来看看耶利米书它的大纲，主要有九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一章一节到十九节，是讲到耶利米被神呼召，而二章一节到十章二十五节讲到先知他描述犹大的一个悲惨情况。第三部分是讲到耶利米和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周旋，是在十一章一节到二十章十八节。第四部分是二十一章的一节到二十九章结束，是讲到耶利米挑战一些统治者和一些的假先知。第五部分呢是三十章到三十三章，是一个安慰的书信。第六部分是三十四章到三十九章，讲到耶路撒冷领导层的一些过失。第七部分是在四十三到四十五章，是讲到失陷之后的耶路撒冷。而第八部分呢是四十六章到五十一章，是讲到对列国的一个神谕。最后的一部分也是第九部分，是讲到在看耶路撒冷的一个陷落，是在五十二章的内容里面。在开始内容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一些历史的背景。耶利米他到底是谁？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谜，因为他让当时的一些人感到很迷惑。直到今天，他仍然让许多研究他并且他的信息的人是难以捉摸。耶利米被称为哀哭的先知，因为他曾经为了耶路撒冷的百姓而哀哭，而有些人因为他的哭泣就认为他是一位软弱摇摆不定自暴自怜的一个先知。这些的看法都是不对的。耶利米既不是一个谜，也不是一个抱怨的人，他如同耶稣那样，他为了自己的百姓而哀哭，他谴责百姓的罪，宣告神审判的信息。他的信息围绕着以色列不肯悔改这件事情上。虽然如此，耶利米也带给了那个时代的人有充满盼望的信息。如果我们要了解耶利米书，我们首先需要认识他的时代背景。基本上当时的背景是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在约西亚王十三年，神呼召了耶利米。约西亚是在主前六百三十九年登基的，所以耶利米是在公元前六百二十六年里面蒙召的。约西亚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在耶路撒冷进行宗教改革。而这一场的改革运动是因为在公元前六百二十一年修整圣殿的时候发现了律法书，而更加的积极执行。就在那个时候，约西亚王的改革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的日子。当他得到了这卷律法书之后，就召聚百姓念给他们听，禁止百姓再拜假神，并且命令百姓要除去一切的偶像和一切的恶行。在耶利米早期的传道生涯里面，他呼吁百姓要悔改，希望他们归向神。很明显的，耶利米是全心全意要支持约西亚王的一个改革运动。可是当法老尼哥在米吉多之战役里面呢杀害了约西亚，而耶利米的梦想也随着一同的破灭。约西亚王死后几个月，约雅敬在耶路撒冷登基。他做王的期间是在公元前六百零九年到五百九十八年。为了要对抗巴比伦，约雅敬与埃及结盟， 因此 惹怒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就派遣了大军围困的耶路撒冷，并且要威胁要灭绝他们。结果约雅敬就死在围城的时候，而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继承了他父亲的王位，并且立刻向巴比伦城献投巴比伦献城投降。结果许多的耶路撒冷的居民被巴比伦人俘虏，约雅金的降服虽然保全了耶路撒冷，可是他本人以及许多的居民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约西亚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之下登基为王，他一共做王11年。后来他做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就是再度的与埃及结盟，背叛了巴比伦。于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就挥军南下，再度的围攻耶路撒冷。而这一次呢，尼布甲尼撒并且灭了犹大国，他攻下了耶路撒冷，拆毁了四围的城墙，掳掠了居民，并且毁灭了圣殿。耶路撒冷就在巴比伦大军的攻击之下成为了一片废墟。就在这样的期间，耶利米仍然忠实地传讲神的信息，他叫人信靠神，不要以埃及国为靠山，要按着神所给他的启示。耶利米一直呼吁犹大国要向巴比伦臣服，结果他因此被人贴上了卖国贼的名号。他提出你们当服侍巴比伦王和他的百姓这样的一个论调，这难免就让许多的人听得不顺耳，认为这是出卖自己国家的一种行为。在西底家为王的时候，耶利米曾经一度被捕，不少的人更想取他的性命。耶路撒冷被毁之后，耶利米以行为证实了他对同胞的关怀。巴比伦人说要带耶利米回到巴比伦去，好好的侍候后代他，可是耶利米却决定与那些最穷苦的人一起留在耶路撒冷。巴比伦人撤兵之前就选了基大利作为一个省长，将那些没有被掳走的人交给基大利来管理，而后来基大利也被夺权的人谋杀了。耶路撒冷附近的居民向耶利米征求意见，因为他们害怕巴比伦人会为了基大利的死而兴师问罪，所以他们很想逃亡到埃及去避祸。耶利米得到神所赐下的话语，就叫百姓不要惧怕，要留在犹大地，神会使他们平安得福。然而百姓他们不但不听耶利米的话，反而强行把耶利米带去埃及。可是即使身处埃及，先知耶利米仍然忠心地侍奉神，继续地传讲神的话语，一直到他死在那儿为止。侍奉神是不是会给人带来舒适的生活呢？对耶利米而言，答案是否定的。耶利米一生受了许多的委屈，没有什么人可以接纳他，很少人因为他所传的信息而归向神。对于耶利米而言，成功的定义就是即使当人人都离弃神的时候，我仍然要跟从神。即使如此，耶利米的心中却仍然经历到亲身认识神的喜乐，他得到了神的认同和支持。我们相信神有一天会对这位先知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信徒又如何呢？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我们今天讲解第24课的内容。刚才我们介绍了耶利米书的大纲和 和耶利米书的一些历史背景。下面让我们来一起的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内容。耶利米书记载了耶利米的信息和工作，讲述犹大末后的日子，并且说明神为何要审判他的子民。耶利米书给予我们不少的教导，耶利米的话忠实地传达了神的信息，而他一生则展示了他对神的一个委身。今天神同样希望我们每一位的信徒都这样向神委身。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描述了耶利米被神呼召成为先知及当时犹大的一些悲惨景况。一章五节里面明确地表达出神怎样按他的主权呼召耶利米成为先知，并应许耶利米与他同在，保护他，装备他，使他成为完成这伟大的任务的一位先知。耶和华神在三方面确认了耶利米的蒙召，在一章九节到十九节里面有记载。首先，神按着耶利米的口，象征了神的话语要传给他。其次，展示了一个杏树枝，表示神留意他自己的话语成就要应验。而最后，展示了一个烧开的锅，象征了神将灾祸倾倒在犹大那里。二章的一节到三章五节，则是以婚姻的关系表达犹大是神那位不忠贞的妻子，百姓都转离了神，以敬拜偶像来取代的神。三章六节到四章四节，耶利米把以色列与犹大比喻成为两姊妹，他们对神不忠贞。而四章五节到六章三十节，耶利米强烈的宣告审判来自北方的灾祸。七章一节到八章三节，耶利米斥责百姓无意义的集体敬拜。八章四节到十章二十五节，面对的百姓的一个悖逆，神要施行审判，而先知耶利米则感受到神的痛苦，他为耶路撒冷的悲惨光景而哭泣哀伤。耶利米书十一章到二十章讲述了耶利米与神和与人之间的一个周旋，而这一段呢，也称为耶利米的独白，包含着许多先知他个人的祷告以及对神的一个埋怨。这五段的独白里面是记载在十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十二章的一到六节，这是第一段的独白。第二段的独白呢，是在十五章的十节到二十一节。第三段是在十七章十四节到十八节，第四段的独白是在十八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而第五段的独白呢，就在二十章的七节到十八节。这些的独白都凸显了耶利米他在寻觅神的一个计划当中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他所经历到的挣扎。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十七节，耶利米面对敌人的阴谋，要被杀害，而得到耶和华向他及时的保证。十三章一节到二十七节是关于审判的兆头，透过麻布腰带糜烂和瓶子盛满了酒这两个的事件来象征神子民要受到审判。而十四章一节到十七章二十七节只是进一步的描述犹大的一个绝望光景，耶和华将要降下旱灾，要令百姓回转，就连耶利米向神呼求为百姓代祷，神也不赦免。十八章一节到十九章十五节，神差派耶利米去到陶匠家里面去领受信息，表达了神也按照他至高的旨意来魔术他的百姓们。二十章的一节到十八节，耶利米遭人迫害，他感到非常的绝望。从二十一章到二十九章里面是记载了耶利米他怎样的挑战统治者和先知。首先，耶利米指责了统治者和政府，他们不信从神，只顾自己。然后，耶利米指责那些假先知和他们的受众们。接着， 耶利米则描述了他的愤怒，并且他以两筐无花果来代表有信心和没有信心的百姓的结局，是在24章1到25章38节里面。耶利米再去到圣殿的之前，在26章1到24节里面记载了他劝诫百姓要悔改，甚至耶利米自己套上一个轭来象征犹大将来要降服巴比伦的统治，在27章1节到28章17节里面记载。最后在29章的里面，耶利米写信给那些被掳的百姓，要他们在巴比伦建立家园，抚养他们的后代。耶利米书30章到39章则讲述了一个安慰的信息和一个可悲的现况。30章到33章被称为安慰的书信，神借着耶利米宣告以色列将要从被掳的地方归回故土，神要与他子民另立一个新约，是在31章31节到34节里面记载。并且耶利米还以买地来象征神子民可以归回故土，在32章1到44节里面。而在33章1到26节里面，神预言将来有一个伟大的作为，就是赐给百姓一位公义的苗裔。而34章1节到39章18节则讲述了耶路撒冷领导层的一个过失，他们不守诺言，不懂得顺服，不尊重神的话语，并且拒绝听从神的先知所传达的信息。由此在39章1到18节里面，耶路撒冷将要付上悲惨的代价。耶利米书40章到51章是再一次的讲述失陷之后的耶路撒冷以及对列国的一个神谕。首先是犹大出现了内乱，省长基大利被杀害，在41章1到18节记载。然后在42章1到43章的13节里面讲到许多没有被掳到巴比伦国的一些百姓们，他们要逃往埃及，并且他们也把耶利米带去，但是百姓仍然不从历史里面去吸取教训，他们继续的在埃及里面拜偶像，在44章1到45章5节里面记载。于是耶利米就像其他的先知那样，在46章1节到51章64节里面宣告了神对列邦的神谕，当中有对埃及的审判，对非利士的审判，和摩亚、摩押、亚门、以东、大马士革、基达和夏索，以及以南，而最后是巴比伦。52章里面，耶利米以耶路撒冷陷落的一个可怕光景作为总结和提醒，而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呢，是与39章是非常的相近，只是更加的详细讲述了耶路撒冷遭毁坏之后的一个情形。但在耶利米书结束之前，则留下了一线的希望曙光，就是被掳的犹大王约雅金被释放了，他可以在巴比伦王的面前用饭，表示了神有一天要带领他的子民归回故土。我们下面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的大纲、背景和内容。我们先来看看耶利米哀歌的大纲，有五部分。是第一部分是耶路撒冷的哀歌，是在1章里面记载。而第二章时是讲到耶路撒冷遭到神以怒相待的一个光景。第三部分是3章，是在讲到犹大的一个哀歌。而第四部分也就是第4章，讲到犹大遭到彻底的毁坏。最后一部分也是第5章里面讲到犹大的一个恳求。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在传统上一直是与耶利米书连在一起，当中呢有两个的原因。首先，耶利米哀歌所说的很可能是指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而言的，这时间就是与耶利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相配合。 第二个原因，耶利米哀歌的内容有灾难和哀伤的言语，与耶利米书的一个风格十分的相似，因此耶利米很可能就是这一卷书的作者。另外，耶利米哀歌也可能是在公元前586年，也就是耶路撒冷被毁之后不久写成的。但耶利米哀歌的作者却曾引起了很多圣经学者他们的意见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些人他们认为哀歌与耶利米书主题虽然十分相近，应该呢就是耶利米本人所写的，但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的写作风格十分的不一样。再加上耶利米哀歌并没有明确的表明耶利米就是这卷书的作者，所以呢不认为耶利米哀歌是耶利米所写的。不论耶利米哀歌的作者是谁，但最大的特色就是有一连串的离合诗，离合诗也叫字母诗，在之前我们已经介绍过的。而哀歌则表达了作者对耶路撒冷的陷落，显示出十分哀痛的一个情形。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内容。一章一节到22节，作者呢就用了三项对比来形容当时耶路撒冷的一个悲哀。首先他讲到过去呢是人口众多，如今呢是死寂一片，过去的居民他们享受到风光，如今呢就像寡妇那样的悲凉，又像奴隶般的哀哭，得不到连续。过去是拥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如今什么都不是。二章里面呢解释第二部分呢讲到耶路撒冷他们遭到神的一个对待，先知就劝勉以色列民要祈求神的怜悯。而第三章里面则是讲到犹大的哀歌，作者再一次的呼吁百姓必须要认罪悔改，回转归向神。第四部分也就是4章1到22节描述了犹大遭到彻底的一个毁坏，但仍然有安慰，因为神有一天会审判他的仲敌。而最后也就是5章1到22节里面，百姓哀求呼求神，他们求神怜悯他们，像往日那样复兴他们。我们今天就讲解了耶利米书的大纲内容和一些历史背景，以及耶利米哀歌的大纲和内容。我们下面有一个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的来学习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透过这两卷的书卷，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主，我们需要来认识你，并且我们要尊你为大。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后的侍奉当中更加的与你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他听到他的话语。